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日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的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传闻中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会开战，今天最担心就是在冬奥期间。所以呢，大家除了冬奥之外是非常之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的。现在看到的情况呢，就是普京去了中国大陆和习总见了面，习总又表态支持普京，还要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不赞成北约东扩。其实北约东扩对习总来说是有好处的，将台海的主力分散了嘛。咁啊，习总有可能系做错咗嘢啦吓。咁啊，究竟俄罗斯同埋乌克兰打唔打得成咧？普京嘅葫芦又卖咩药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喺我分析之前咧，我想讲咧，我哋其实就系经历紧一个历史上个其实系几重要嘅时刻嘅。一方面咧就系全球性嘅疫情啦，冇人系能幸免嘅。另外咧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喺北京有一場相當醜惡嘅一個咁樣嘅冬奧會啦。咁再加上可能會打仗，咁咧就好多人都話一世人都未見過咁多嘢喺一齊發生嘅。咁我哋就睇睇喺呢個我哋都未見過嘅嘢裏面，我哋能夠即係睇唔到啲咩出嚟啦。咁北京舉行嘅冬奧，普京咧就作為即係所謂嘅比較大嘅一個領袖咧，就去參加咗啦。同阿習近平舉行咗會談，仲發表咗聯合聲明。咁咧兩個人都係同一個鼻孔出氣噶啦，就鬧美國話佢係破壞穩定同埋和平公正啊，亦都話中俄關係咧係冇止境、冇禁區咁合作嘅。兩個即係話我哋係非常之好朋友一齊嘅，我哋一齊嘅。咁咧就俄中就簽署咗15項協議啦。俄方咧就支持中共嘅一個中國嘅立場。而中共就支持俄方反對北約東擴嘅立場，本來就冇乜嘢，不嬲都係咁嘅。但係喺呢個場合，喺呢個時候提出嚟，就更加俾人哋感覺佢哋就係話我哋係一齊嘅，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就有咁意思。咁當然普京咧就攞咗張好大嘅訂單啦，總共係1000多億美元嘅，主要係能源同埋糧食方面嘅，能源包括石油同埋天然氣，糧食就包括小麥同埋大麥。本来咧就通向俄罗斯咧，系本来中国已经有一条线叫远东路线，一条咁嘅油管咧系通向俄罗斯嘅。而家就加强嗰条路线，将嗰个合同咧就变到好长期。另外亦都同意再加多一条线，就系蒙古啊，经过蒙古嘅通到中国嘅一条天然气管。即系讲到呢度咧，我又喺度谂啦，欧洲之所以而家到咁嘅地步，咁大件事吓，系因为太过依赖这个俄国的天然气。那是不是中国也都是想步欧洲的后尘，到以后没有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就不行呢？这个可是一个问题来的。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希望即是普京和习近平都希望呢利用彼此来去制衡美国和欧洲。习近平就话俄国同埋乌克兰有事嘅话，咁我哋北京就安全一啲啦，你哋就唔会成日注意住我哋啦。咁普京亦都可能谂就话，如果台海嘅问题好大，南海问题好大，咁样嘅话咧，可能美国打唔到两条线，即系都系有互相彼此去利用彼此个情势啦吓，嚟制衡美国咁样。咁但系就普京嚟讲咧，其实佢做紧一个backup plan，即是为他进攻乌克兰做一些准备。第一就是要多些买些天然气和石油 给中国啦。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打仗，那条北溪二号就一定不会开通了。北溪二号就是直接是俄罗斯就是透过波罗的海的海底直通去德国的，这条线暂时讲都还没开通的。但是如果有战争就更加不会开通。如果唔開通嘅話，俄羅斯就即係當然就冇辦法輸油俾 即系欧洲啦，亦都攞唔到钱啦，赚唔到钱。不过咧，如果有中共去买俄罗斯嘅油，咁佢都有啲保障啦，系嘛？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俄罗斯亦都准备咧，就系、是、话一有咩事咧，美国就会切断佢嗰个用美金嗰个咁样嘅途径啦，即系所谓嘅 SWIFT 啦，即系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个 SWIFT 将佢停止咗，唔俾佢用美金。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佢亦都系希望咧就能够喺中国里边咧攞到少少嘅其他嘅币值啦。今次攞到1000亿有多嘅美金，今次系用呢个欧元嚟结算嘅。咁啊，普京都非常之精吓，用欧元就唔用人民币吓，就非常之精。
普京同我习总讲嘅系金而唔系心啊嘛，咁所以当然系要美金又或者系欧元啦。人民币又唔可以自由结算，而且人民币咧喺中国大陆咧超发到已经系离晒谱嘅，几时贬值咧冇人知道吓。咁啊值咩钱啫？我谂对于普京睇嚟咧，啲人民币根本就唔值钱噶嘛。
第三咧就系话同啱啱提过咧有相似之处，不过亦都有即系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第三个咧，其实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就系、是、呢个对中共嚟讲系比较大嘅好处，就系、是、打断咗美国同欧洲净系关注印太计划，打断咗呢个计划。因为本来佢哋欧洲又过嚟，呢个 NATO 又过嚟，北约又过嚟，美国唔使讲啦。但系而家变咗系即系喺欧洲有呢一个战线，所以其实就打断咗一啲步伐嘅，打断咗美国同埋特别系美国嘅一啲部署嘅。咁任何打断美国嘅部署，其实对拜登嚟讲都系有好处，虽然对习近平嘅好处又更加大。即系对于习近平嚟讲咧，我就觉得除咗头先我所讲嘅嘢之外，吓抱团取暖啦，好多人系咁样去形容佢哋啦。即系习近平嚟讲嘅心理上嚟讲咧，就有阿普京咧，佢系定好多嘅。咁咧最近亦都有一篇即系批评习近平得好犀利嘅一个喺制内出嚟一篇文章吓，就话习近平其实一个系非常之自卑嘅一个人。咁我哋一直都系咁样睇佢吓，亦都系知道佢好多嘢佢要咁自大。咁猖狂、咁嚣张，可能就系佢有佢自己不足嘅成分喺度。咁所以而家有普京有咁样嘅强人作为佢嘅一个盘，令到佢喺被全球围堵嘅时候冇觉得咁孤单。呢、這个亦都对佢嚟讲，心理上嚟讲系好重要嘅。咁咧，但系令到习近平有一样嘢系好唔高兴嘅，就系、是、俄国喺联合声明当中咧，将印度咧就拉埋入嚟。佢就话系俄印中架构上增加同中国嘅来往。哇！将印度放喺中国之上，咁呢个当然令到中国好唔开心啦，系嘛？呢个中共同印度有咁多嘅冲突，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普京不嬲同莫迪系非常之好嘅，同印度系非常之好。大家记唔记得去年嘅十二月，就系、是、普京系同莫迪咧系见面嘅，两个咧又握手啊，又拥抱啊，成啊咁样，系非常之亲热嘅呢两个。国家啊，不嬲嚟讲，佢哋喺特别军事上都系互相好多嘅依存嘅嘢喺度嘅。
印度大量嘅武器咧，都系来自于俄罗斯啊嘛。俄罗斯同印度嘅关系咧，其实连美国咧都非常之关注嘅。
咁咧就讲到呢度咧，就好多人就话：咁究竟拜登打唔打咧？吓，就你话佢打唔打咧？先讲下，如果打会点先？如果打咧，就根据美国官员呢个2月5号就透露啦，佢哋话。俄罗斯自己认为他们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作战力量呢大概有 70% 呢已经就位。大家就估他入侵的时间可能是2月中到3月底。这段时间呢就是地下还是冰封的，给一些军队和战车在上面行走呢是方便一些，3月底之后呢就融化就烂很多了，很多人就这样看。他们的预计有大概有50,000平民伤亡，有这么多人死。
预计有咁多平民死亡，普京仲打仗，系咪癫咗啊？其实净系呢个数字嘅话咧，普京咧已经系罪不可恕噶啦。
咁另外咧就系、是、根据乌克兰嘅前国防部长就话，俄罗斯部署嘅军力而家足以咧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攻下基辅噶啦，基辅就系乌克兰嘅首都啦，或者乌克兰任何一座城市。咁咧就美国情报得到咧就系话。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在储存血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前面那堆就说多少军队在布阵可能都是在吓的，就 即系唔系真系打，但系即系啲内行人啦、啲专家话，当啲军队真系去储备血浆嘅时候，打嘅可能性系存在嘅。不过好多人都话，普京嘅目的咧就唔系真系打嘅，佢只不过系喺度玩心理战。咁血浆都可以拎嚟玩心理战噶，系嘛？特登攞个血浆出嚟，等你哋惊以为真。咁咧就讲到呢一样嘢之前咧，就或者我哋讲讲下最近发生嗰啲乜嘢，然后用呢一样嘢嚟引证普京佢可能真系玩心理战。就系喺呢个布林肯同俄国嘅外长好多嘅交涉啊，各方面啊都唔系咁成功嘅时候咧，法国总统马克龙咧。就是已经是两日之前呢就飞去莫斯科和普京呢就一倾就倾了六个钟头，那么什么都倾了、啊。跟住这个德国的总理肖茨啊叫做 Schultz, 这个是德文的 Schultz, 他访问华盛顿之后呢亦都会飞去莫斯科。那他要去访问华盛顿是因为呢美国的核武器呢就是储存在德国。所以他先去华盛顿先，然后就再飞去莫斯科。跟住呢英国的外交大臣 Liz Truss 咧，亦都会去莫斯科。英国的防长 Ben Wallace 咧，亦都会去莫斯科见这个俄国的防长。哇，咁啊，习近平一睇就真系可能好妒忌，万邦来朝系嘛？普京乜都冇做，坐喺度啊，个个欧洲嘅国家切切出出咁就走去马上去见佢。咁就阿拜登都可能觉得哇你而家风头比我仲劲係咪先。而家突然间普京成为全球外交嘅焦点，咁呢个就係佢赢嘅地方。哇佢打心理战乜都好啦，佢一个兵都未出佢就已经赢咗咗呢一个地位啦。就欧盟嚟讲呢，当然梗係冇人想即係打仗㗎啦。咁呢就根据阿马克龙就话佢好成功，佢见到阿普京之后呢佢好成功。同埋咧，佢亦都見過烏克蘭嘅總統，得到烏克蘭嘅總統同埋普京兩個嘅雙重嘅承諾，話佢哋會遵守呢一個停火條約㗎，佢哋會係遵循外交嘅一個途徑嘅。即係佢講就咁講啦，馬克龍覺得自己可能好成功，但係普京打唔打，始終係普京自己自知。咁當然即係其他德國嘅總理啊，個個都話係啊，我哋都一致係咁樣諗嘅。當然係咁諗啦，第一個就唔想有傷亡啦，係咪？第二个我哋上次都讲过 ,40% 嘅天然气呢去欧洲嘅天然气呢系嚟自俄罗斯嘅。你冇打仗就马上切断㗎啦，咁好多人冇电㗎啦。咁呢另外呢就系话即系俄罗斯同埋特别系德国啊同佢哋嘅啲金融机构啊成啊即系互相往来啊，俄罗斯同欧洲嗰啲国家都有呢啲咁样嘅往来。如果有制裁嘅话呢，即系当地嘅金融机构或者啲同俄罗斯有往来嘅企业呢都会遭殃，真系冇人想打啦，系咪？咁而且马克龙咧，佢自己本身咧，今次佢就行到即系好前啦，佢就作为欧盟嘅轮值主席啦，佢撑到好前。但系马克龙不嬲都有大欧洲主义，以前我哋都讲过，佢想欧洲人喺欧洲嘅事务上做主，系欧洲人而唔系美国。佢甚至系非常之唔中意呢个北约，佢曾经批评过北约。佢最好话最后最好咧就系欧洲自己有自己嘅军队，唔使你美国喺度成日喺度即系咁多嘅说话吓，咩事都好似要你哋带头咁样，因为北约就系美国俾钱最多啦，系嘛？咁所以马克龙都有系趁住呢个机会去彰显佢自己，去发泄佢自己大欧洲主义嗰种咁样嘅情绪嘅。所以大家都系你睇呢件事上都系各自有一自己嘅目的喺度嘅。就呢个普丁嚟讲啦，佢当然而家嚟讲佢喺外交上好多人话佢好成功，不过佢其实佢嘅挑战都系好多，即系佢要知道如果佢真系打嘅话咧，佢会好惨。第一就系美国话我哋会制裁到你根本你唔可以相信系几咁厉害嘅制裁，呢种制裁可能落到普京本身或者佢啲即系佢啲幕僚里边啦，吓即系制裁佢啦。咁咧就去歐洲，佢以後都唔使再去噶啦。佢打完呢個烏克蘭之後，其他地方慢慢都同佢疏遠噶啦，因為實在佢太危險，所以其他地方特別係以前係即係蘇聯嘅屬國嘅地方，一定會同佢疏遠噶。如果係咁嘅話，經濟上就會當然會俄國嘅經濟好受影響啦。俄國經濟一唔好，而家已經唔好噶啦。咁普京係咪可以坐到佢83歲咧？呢個係好大問題，佢可能國內嘅位置都係唔穩嘅。咁第二咧，佢而家打嘅就係能源牌啦，係咪？佢有油，有天然氣，但係呢個 能源唔系话唔可以替代嘅、哦。咁咧就第一就系话，其实佢可以有其他嘅国家可以供应啦，譬如美国啦，美国天然气系嘛，美国可以出口好多嘅天然气。你睇下睇下呢个民主党佢哋点睇呢一样嘢嘅啫。另外咧就系欧洲嘅天然气，佢哋嗰个开发啊系停咗嘅，因为佢哋就系靠人哋啦，系嘛，佢哋可能为咗绿色能源啊，各方面佢哋唔想再发有啲咩核能嘅电用厂啊，佢哋乜都唔想再做。但系如果系真系嚟到已经冇电嘅地步，冇能源嘅地步嘅话咧，佢哋可以咧系重新去开发，同埋甚至咧就系、是。他们会 用清洁煤或者用一些的科学的方式改进他们以前的运作，不是说不可以替代的。如果普京这个能源牌是都打不到的话，他就其实什么都不是。第三个呢，其实内部有反对的势力的。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呢在2月7日就报道了一件事，就说俄国的全俄军官大会主席，佢咧就係、是、有一個俄國嘅名字，我可能讀得唔啱嘅 ，Leonid Lavasha 呢一個咁樣嘅主席咧，佢就係1月31日咧就發表咗俾普京同埋俄羅斯人嘅一封公開信。咁佢喺信中咧就好明確表示，俄羅斯係唔應該即係打仗嘅，唔應該去入侵呢個烏克蘭嘅，仲要啊普京引咎辭職。咁咧，佢喺信里边就话，普京而家咧净系挑起战争，佢系战争嘅政策嘅主导人，呢个系一个犯罪嘅行为。佢话莫斯科从来冇面临任何严重嘅威胁，点解你都要去侵占乌克兰呢？根本冇人威胁你。佢话如果你咁做啊，会令到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嘅贱民。咁话战争系巨大嘅悲剧同埋严重嘅罪行。佢話俄羅斯同埋蘇聯啊，過去曾經都參加咗一啲戰爭，但係當時嚟講係別無選擇被逼嘅。但係佢話你而家嚟講，你係選擇性咁去侵略另外一個國家。佢亦都擔心，佢話即係包括土耳其在內嘅北約，一旦開戰嘅話咧，佢就會進行干預，就會造成大量嘅人員嘅死亡。咁佢話呢一個破壞通常咧就係不但係生活方式，亦都係國家同埋人民嘅重要制度。呢啲嘢都會受到破壞，有成千上萬嘅健康嘅年輕嘅人會死去。佢話呢個亦都會影響我哋呢個國家未來嘅人口。即、就、係、是、我覺得佢即係講嗰啲嘢係非常之係有 common sense， 即係一任何人喺佢哋嘅 right mind， 即係佢哋嘅正常思維裏面都係應該咁諗。咁但係當我哋讀到呢位將軍佢所講嘅嘢嘅時候，點解我哋覺得咁珍貴？嗱，呢样嘢我亦都想讲过。其实咧，即系21世纪，点解我哋仲会出咗个习近平？我哋仲会出咗个普京？习近平就要统战全球、征服全球啊！人类命运共同体，佢要做阿主，佢要做阿头。而普京要复兴佢嗰个大呢个苏联嘅帝国嘅梦。点解到21世纪，即系我哋自己认为自己嘅科学已经系呢个科技已经进步得好紧要？点解呢啲咁嘅嘢仲会发生？仲要人寫信去一個報紙度話唔可以打仗，打仗會死人㗎，咁樣會製造仇恨。點解咁嘅嘢？我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家仲要咁樣講出嚟，無端端咁，普京話出兵就有50000人隨時會死。呢50000人係平民百姓，這個即係嗰啲士兵嗰啲，我哋就唔清楚有幾多會死。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人性其實冇改到，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民主社會嚟講，過去幾十年係。是一种非常之自足自满，觉得啊是这样的了，我们会继续下去的了，一直都会这么好的了。没有注意到即是我们旁边会出了一些好像习近平好像普京这样的独裁者。那这个是即是后话啦。那呢就习近平来讲，一听到这个俄国的全俄军官大会主席的说话，他心里面就怕，我想他肯定怕，因为他知道在中国国内的解放军里面就有反对他的力量，就有人说他不应该打台湾，最近就有人出来讲话你不应该打台湾。咁所以我谂啊，习近平一睇呢度，佢系心里边惊。同埋咧，而家嚟讲咧，美国同北约咧都好注视中共噶。你已经出咗手啦，你已经系入咗啊普京嗰个阵营，即系话唔要呢一个北约向东扩张，向东扩张只系普京嘅藉口，即系已经觉得中共。是站了队，站到去普京那里，所以美国和 北约对中共已经是不同态度，不嬲对佢都是很防范，而家就更加啦。咁欧盟都是很嬲啦，系嘛？如果你只是普京就容易对付啲啦，而家中共嘅插咗脚落嚟，系嘛？欧盟已经是很嬲，所以以后嚟讲喺人权方面啊，喺台湾方面啊，喺贸易方面咧，更加唔会放过中共。所以佢口轻轻咁喺个联合声明里面写咗几句事，但系个其实后果已经个坏嘅后果已经造成噶啦。咁讲到呢度咧，就我啱有见睇到一篇文章系喺看中国嘅，作者叫做古望琴，佢咧就我谂佢系研究呢、這、一个苏联同埋俄罗斯嘅历史嘅。佢就讲到从历史嚟睇咧，苏联又好，即、就、系、是、多数都系苏联啦，到俄国就系、是。侵占克里米亚啦，从苏联到俄国，任何他们要去侵占其他地方或者破坏的企图都未成功过的。他说1948年斯大林上市就要去就是要饿死柏林。咁当时来讲就美国就组织了一年的空中桥梁，就用空运的方式打破了封锁。咁就这个就输了。咁跟住咧就係、是、莫斯科，當然我哋就呢部分我哋比較清楚啲，因為可能我哋係比較近我哋嘅時期啦嚇。咁、啊、就太空競賽啊，列根嘅時期太空競賽，咁就本來咧美國就唔夠蘇聯嘅，但係俾蘇聯一刺激，美國就搏命發展佢哋嘅政府啊、工業啊、大學嘅研究啊，好快脆太空計劃就超過咗俄羅斯。而且咧，被为美国嘅工业带嚟咗一个飞跃，即系一个 breakthrough 咁样。再一个咧，就系、是、古巴呢个导弹危机啦。当时嚟讲就系、是，喺古巴喺呢个 Kennedy 嘅总统嘅期间啦吓，古巴个岛呢度咧就放置咗个核弹头，就导致咗第一次嘅核危机。但最后俄罗斯亦都系羞辱性咁撤退。咁跟住佢又讲到咧，就系、是。克姆林宫啊，喺背后策划暗杀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啦。咁但系教皇佢嘅祖国系波兰，呢件事咧就系亦都令到波兰咧系振作起嚟，喺信仰度、喺勇气同埋决心度咧，佢哋要整合自己嘅国家，要继续保罗二世嘅工作。呢、這个亦都系导致1989年咧系推翻共产主义，即系波兰首先推翻共产主义嘅一个原因嚟嘅。咁跟住就嚟到克里米亚啦，2014年我哋就好熟啦呢啲。咁咧就因为克里米亚嘅事，就乌克兰嘅人就成为即系系当苏联系当苏俄系一个死敌，咁亦都系令到乌克兰嘅民族主义，本来我哋都唔系咁觉得自己乌克兰咁 unique 啊，一定系我哋自己嘅民族，但而家嚟讲就唔系，所以就乌克兰亦都系好坚决啦吓，佢哋不但坚决。在这一次的入侵里面他们要赢，而且他还要修复，在十年之内修复回克里米亚。那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些独裁者他只是想一面，没有想到自己有几咁奸啊，几咁精啊，几咁叻。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其实都会造成人家的反抗亦都是越来越坚决的。
照路桥的分析，如果普京真的攻打乌克兰的话，真的横睇掂睇呢，可能都是输家来的。短期之内可能会是赢家，但是后续的回响会是非常之紧要的嘛。所以看来普京打的机会是不是很大的。那我们会继续跟进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这里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喂，我想你们都看到新闻了，现在网上传得好紧要、哦，就系、是、话徐州嗰个女人叫徐八子，生咗八个细路仔出嚟。原来嗰个女人啊，系俾人拐卖咗去到嗰度噶。
唉，讲起呢个女人啊，就惨啦。佢不但止成口牙俾人哋敲晒落嚟，仲有佢条颈俾人用锁链锁住，混两个黑房度，连狗都不如啊。
唉，讲到呢个女人啊。我都睇到呢个新闻，佢嘅情形系咁嘅，佢系俾人从外地拐卖到呢个江苏省徐州市嘅丰县。本来呢个女人件事咧系冇人知嘅，最初记者去报道嘅时候咧，系当佢系一个模范家庭嚟报道嘅，话呢一家嘅男人姓董嘅，叫做董某文，佢一个人搵钱。 养一家十一口人，包括八个细路仔、一个老婆、一个老母，咁就总共十一个啦。咁呢个记者就发现呢家人咧，总系见唔到呢个姓董嘅老婆嘅。有一日，呢个记者就睇到嗰个第二仔咧，就送饭到后院去，咁佢就偷偷嘅跟住行过去，就发现个女人俾人锁住，好似只狗咁样趴喺地下度。咁呢个记者咧就从个仔树证实咗呢个系佢嘅妈，跟住呢个记者咧就把呢个女人拍影咗落嚟，发咗上网，咁就喺网上爆出轩然大波啦。喺舆论嘅压力之下，呢个董某文咧就解释话呢个老婆咧神经有啲唔正常，经常咬人打仔，所以我把佢锁住。咁后嚟证实呢个董某文系讲咗大话。
网上爆料就系话呢个咁嘅董某文个老婆咧系佢拐翻嚟嘅。
董某解释就系话佢个老婆系董某老豆喺街上执俾佢嘅。
嗱，而家网上爆料咧就话呢个女人徐八子被拐嘅时候只系得十五六岁，啊，而且咧就几靓女嘅，又识英文添嘅。咁嘅女仔喺街边有得执嘅咩？你估系垃圾咩？
你而家想呃网民啊，系冇咁易嘅。啲网民就发现呢个女人失踪嚟到徐州嘅时候咧，嗰一年正好系四川有一个女人失踪嘅时间。嗰个女仔叫做李莹，系俾人拐埋嚟到徐州嘅。你知啦，呢个女仔咁靓，俾人拐卖到农村咁穷嘅地方，而且个男人呢咁鬼丑样，佢梗係要反抗啦，一反抗就俾人打。而且呢佢又后生又靓女，当地嘅村干部点会放过佢啦，所以村干部同埋公安都强奸过佢，仲灌佢食药，搞到佢神经都唔系好正常。咁佢反抗嘅时候呢又咬人又叫。咁啲人呢就打甩晒佢牙，仲俾佢又叫又喊，就将佢嘅脷尖剪咗去。
我觉得呢啲简直就唔系人，系魔鬼啊！用啲手段咁残忍嘅啫。而家仲有网民咁讲，呢个女人呢而家成个网都叫做徐八子啊，因为生咗八个仔女啊嘛。咁而家就有样嘢好值得人怀疑嘅呢，就系呢个女人十五六岁呢就俾人拐咗去徐州啦。咁佢嘅大仔而家就有23岁。咁计落去呢就係呢个女人十五六岁就已经生第一个仔啦。咁仲有佢生第二个仔嘅时候呢係相隔咗12年嘅。咁喺呢12年里面呢、这个女人冇可能冇生仔嘅。咁究竟佢生咗啲仔定係话女拎咗去卖呀，定係生咗啲女出嚟整死佢呢？咁而家个网民系非常之怀疑呢件事情嘅。
我系最关心呢段新闻噶啦，你哋都冇我知道咁多。我话你听，当地政府咧总共就发咗3个公告为呢件事，但系3个公告咧都系内容都系唔同嘅，而且系相互矛盾嘅。第一个公告咧系丰县政府发出嚟嘅，佢话呢个女人叫做杨某侠。唔系被拐卖嚟嘅，佢系同呢个董某文正式结婚，系攞咗证嘅。咁佢老婆呢唔系拐卖返嚟嘅，系本地人嚟嘅。
呢、这个政府发嘅公告啊，漏洞百出，鬼信佢咩？呃鬼食豆腐。
对啦，就是、因为大家都唔信，所以政府呢就发出第二份公告。呢、这个公告呢就话杨某侠确实唔系本地人，系因为喺街上流浪，董家嘅人见佢可怜就收留佢，俾佢同董某文结婚嘅。
但你作为一个政府嘅公告啊，都冇说服力嘅，前后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因为有记者同呢个杨某呢就倾过偈，当时杨某系用四川话同个记者讲，呢家人全部都系强奸犯，
咁即系话嗰啲网民冇估错啦。呢、這个杨某就系、是、四川南充当年失踪嗰个李莹啦。
诶、hey, ，你哋唔信啊嘛？今次咧就由更加高一级嘅政府，就系、是、徐州市政府发出咗一份公告，就系、是、前几日啊嘛。呢次佢就否定佢系本地人啦，仲否定埋佢系四川人，话杨某侠系云南省嘅人，个名咧亦都唔叫做李莹，叫做小花梅，仲话佢之前就结咗一次婚，离咗婚之后先至嚟到徐州嘅。
喂，三个公告都出咗嚟，究竟系边个真噶？
老实讲啦，冇一个系真嘅，三个公告。一个比一个荒谬。嗱，你哋听真啲啦，按照第三份公告话，1994年呢个女人就结婚啦。94年呢个女人先至10岁，点可能结婚呢？话2年后佢离婚，嗰阵时佢先12岁。你唔使諗其他嘢啦，光系呢个年龄你就睇得出呢个第三份公告有几荒谬啦。
唉，简直系侮辱咗网民嘅智商啊。
唉，大陆政府啊，睬你都嘥机屎啊！公告就照出，信唔信由你啦。
而家网上咧就越爆越多料，咁啊话同呢个杨某一条村嘅咧，有个女人冇着衫裤，瞓喺个地下度，俾人锁咗20几年。听有啲好心嘅村民讲，就话呢个女仔俾人拐卖嚟嘅时候咧，系好正常嘅。后来就是因为被人轮奸到而家神经失常，你话几惨呢？
嗱，大陆呢有两个良心嘅记者，一个叫做谢志雄，一个叫做贾老森。咁佢两个就出咗本书，佢哋就引用咗官方嘅统计，从1986年到1989年3年里面，徐州啊已经有50000多个妇女被拐卖。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徐州市有条村叫做姜集村，是苏北最大的人口批发市场来的。全村100多户人，除了两户之外，其他全部都做人口买卖生意。那他隔离还有条村叫做牛楼村，短短几年就买多了200多个人口回来了。
哇，这样贩卖人口直情就系仲衰过黑社会、哦，不过政府唔理嘅咩吓？
唉，你唔知啦。有网民报道啊，有啲官员仲参与埋落去贩卖人口添、啊。从1985年到2000年啊，徐州参与贩卖人口嘅官员啊，就有410多人啊，其中里面有啲官员仲升官发财添啊。你话呢个系咩世界啊？
唉，有个报道都好恐怖噶，佢话拐卖翻嚟嗰啲人，如果啲女人唔听话咧，有100多种酷刑嚟对待佢哋噶。
嗱，你唔使讲咁多，就系、是、一个董集村啫，被人拐卖嗰啲女人就俾人折磨死咗30个啦。
嗱，而家网上咧就有个回家网同民间数据统计网。是计到条数出来，每年啊，中国有70000多个妇女同儿童是被人拐卖的。
嗱，计我话咧，如果啲官员都参与埋拐卖人口咧，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就拉晒佢哋枪毙就啱啦。
唉，所以华尔文啫，你估你系习大大啊？喺大陆嚟讲，拐卖人口嗰个处罚系好轻噶。就算俾你捉到啊，罪名成立，法院判落嚟啊，最高都系3年徒刑啊，绝大多数咧即系关15日就放人噶啦。中国大陆有个法学家叫做罗翔，佢就讲到一件事，佢话拐卖人口最高判3年徒刑，但系若果你做贩卖鹦鹉嘅生意啊，就系嗰啲珍稀动物啊。就判你5年徒刑，仲有啊！若果你买卖青蛙超过20只咧，亦都系判5年徒刑。
喂，有冇搞错啊？一个人嘅价值比唔上一只鹦鹉同埋青蛙，唉，真系世界奇闻咯！嘿，咁啊，真系怪唔之得啦。 大陆对贩卖人口嘅判刑咁轻，所以就人口买卖咁泛滥咯。
除咗法律上处罚太轻嘅原因之外，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之前嘅一孩政策，佢嘅后遗症而家出现啦。你谂下，三十几年嘅一孩政策计划生育，导致咗农村好多地方更加犀利嘅重男轻女。一孩政策啊嘛，生咗女一系整死，一系埋咗佢，搏命都要个仔。咁啊，导致而家农村好多地方只有男人冇女人，大家都揾唔到老婆，所以就贩卖妇女咯。
嗱，我啊咁样认为，其实中国人咧就唔应该穷嘅，话晒我哋中国喺全世界数一数二噶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全世界有边样物件唔系中国制造啊？你随手拿起一样，无论系名牌啊，定系一般家庭用品啊，冚唪唥都系中国做嘅。咁中国人系应该好有钱啊嘛？但系点解出现咁多穷人呢？另外又点解咁多贪官有咁多钱拎出嚟外国呢？成屋都系金砖㗎喎，咁你拎一嚿出嚟，每条村派一嚿金砖，咁嗰啲人都成世都食唔晒啦。因为贫富嘅差别太大啦，咁嗰啲穷人啊，钱就冇啦，命就有一条，搏晒命咁样知法犯法，你都唔理咁多㗎啦。如果你个国家系体恤民情，令到整个中国嘅百姓能够两餐温饱，就唔会有咁多罪恶发生啦。唐人街粤语趣谈，
习大大可否出手
营救徐州被拐卖的可怜妇女？是杨秋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1号在澳洲墨尔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前先举行双边会谈。两人在会谈中重申强烈反对中共尝试片面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以及施加经济压力。双方亦都重申共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是重要的。双方针对持续军事紧张的乌克兰形势交换意见，美日有共识对当地形势有严重忧虑，为压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双方将紧密合作，持续进行外交上的努力，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双方亦都协商，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包含制裁俄罗斯在内等因应措施的强度如何等议题。布林肯并对日本同意支援欧洲液化天然气表达谢意。此外，对于北韩不断试射飞弹，会中双方谈及将合作应对，以及强化压阻力和应对能力。布林肯在会谈前致辞时说，在两国国民关心的议题上，美日都是强力的合作伙伴。林方正就表示，持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紧密合作。部分加拿大卡车司机因反对 COVID-19 疫苗强制接种令，发起自由车队行动，瘫痪了首都渥太华部分地区，并阻塞了加国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之间的大使桥梁。大使大桥是北美最繁忙的过境点之一，亦是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重要供应路线。加拿大联邦国部会首长称这一次的堵塞行动违法，要求示威群众回家。温莎市长迪尔肯斯告诉 CNN， 警方已经开始在大使大桥附近增援，美加双向交通不时中断。通用汽车公司和斯特兰蒂斯集团10号都表示，由于零组件短缺，不得不取消或减少轮班。福特汽车及丰田汽车亦已宣布类似措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他正在和市长共同努力恢复大使大桥交通顺畅。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亦都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协助火车改道。 美加之间每年达511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超过三分之二是透过陆路运输，大斯大桥由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持有。这家企业呼吁加拿大撤销疫苗强制接种令而平息示威，或清除阻路的卡车，让贸易得以恢复。立陶宛去年允许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中国采取行动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并施压卡国企业要求断绝与立陶宛关系，此举被欧盟各国视为是对整个欧洲单一市场的攻击。欧盟一月底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告中国，世贸程序要求双边先行咨商。继英国、美国和澳洲之后，加拿大10号亦寻求介入咨询。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声明表示，加拿大关切中国最近针对立陶宛和欧盟具有立陶宛成分的货品与服务所采取的贸易举动，中方的作为恐怕会破坏国际贸易体系规范与制度。加拿大表示反对经济胁迫，并要与志同道合伙伴站在一起，共同支持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在世贸组织机制下，欧盟与中国将有60日时间寻求透过咨询解决争端，如果未能达成共识，欧盟可请求启动程序正式成立争端解决小组，对此案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欢迎。该报告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估废除和修改其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就业歧视的法律和做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采取这个专家委员会所要求的步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的声明说，我们仲重申我们呼吁中共停止对新疆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在新疆及其他地区利用这些群体进行强迫劳动。声明仲表示，美国致力于与国际伙伴和盟友合作结束强迫劳动，并加强针对新疆仲在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际行动。制定劳工标准和政策的国际劳工组织创立于1919年，是联合国唯一将187个成员国的政府、雇主和工人都结合在一起的三方机构，中国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建议不要完全批准中国生物制药公司顺达生物和美国礼来制药联合开发的名为 Intelimet 的肺癌治疗药物，因为担心该临床试验只是中国进行，参与者不好像美国人口那么多样化。这一款有名 TYVYT 的药物已经在中国上市，用于与化疗联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型肺癌。礼来公司计划将这种药物引入美国，以低过市场类似药 40% 的价格来获取收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药物成分的来源地，这个暴露了美国药品供应链的脆弱。 FDA 估计 80% 的药物原料制造商位于美国境外，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和印度。据中国行业监管机构食药监总局在2016年披露的数据，高达 80% 以上的药物注册申请在自查中出现了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的问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玛丽安妮索卡尔在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生产药品的溯源追踪和质量监督。美籍华裔陈毅2月10号中午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自由滑比赛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金牌。星期四是美国冬奥代表队在这次冬奥会上表现最好的一日。到目前为止，美国队已经获得3枚金牌，奖牌总数达到9枚，超越了中国。在颁奖仪式演奏美国国歌时， 陈毅举起右手放在胸前，面上溢出胜利的喜悦。陈毅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对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持反对立场。陈毅去年十月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MBC 采访时曾经表示，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奥运会将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个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出生在美国却代表中国参赛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在礼拜二的大跳台项目比赛中夺金后，就引发了对谷爱凌国籍的新一轮质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空军礼拜四宣布，一组 B-52 战略轰炸机已经抵达英国，准备参加预定的北约演习。美国驻欧空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驻地在北达科他州的 B-52 战略轰炸机支援设备和机组人员降落在伦敦以西150公里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不过声明并未具体说明有多少架美国军机将参与北约演习。美国驻欧空军司令部声明表示，这一项轰炸机特遣队行动计划已久，目的是提高盟国之间的合作、行动的能力、耐受力和协同作战的能力。声明亦都说，轰炸机轮调强化了美国对北约盟国和联盟伙伴的承诺，以维护我们的集体安全和主权。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礼拜四亦表示，已经在上月部署四艘驱逐舰，以参加第六舰队核区的演习，而第六舰队的核区亦包括地中海。礼拜四，华盛顿再次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当地，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威胁升高。根据国务院在旅行警告中表示，呼吁美国公民现在不要前往乌克兰旅行，因为俄国的军事行动威胁已经升温，以及 COVID-19 疫情的缘故，在乌克兰的美国国人应该立刻透过商务班机和私人方式尽快离开。当前虽然俄罗斯否认有计划要攻击乌克兰，但却在俄乌边境集结了数万大军。不过俄方此前曾经强调，在与白俄罗斯预定的军演结束后就会撤军回莫斯科，但是相关的形势仍然令国际社会担忧。礼拜四，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科特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说，中共正按照他自己的计划重塑这个世界，如果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真实的自由被剥夺，就必须采取行动。在美国智库美国优先策略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上，这位参议员明确表示，他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对世界秩序和美国人民生计的最大威胁。这一观点在华府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因为共产主义是一场癌症。他强调，他将杀死我们，就好像他在二十世纪杀死一亿人一样。斯科特说，现在在美国亦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好的，我们不能够让它继续蔓延。当看看他们在做着什么，你不得不得出两个结论，中共已经选择成为我们的敌人，而我们已进入了一场新的冷战。对斯科特来说，当前北京冬奥会的污点正是共产政权前进方向的一次最新提醒。墨西哥非法移民从南向北移动，企图涌入美国边境，造成严重的移民问题。对此，拜登总统除了委托副总统克里斯处理日益严重的情况外，更打算派出机器狗巡逻美墨边境。根据 Axios 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辖的研发部门上个礼拜宣布，政府将与总部位于费城的幽灵机器人公司合作，打造一种专门巡逻美墨边境的机器狗。这些机器狗爬上泥沙、岩石及山丘时，身体上的摄影机能够将当下捕捉到的影像画面立刻传回给负责操作系统的人。而这项开发计划已经持续了两年半，目前正在积极进行测试。幽灵机器人公司执行长帕里克表示，目前正在研发的机器狗中，有些身上会搭载特殊的感测器， 能够有效辨认出携带毒品、核能物质及化学武器的设备，同时他亦都能够在狭窄的空间里面搜索，仲具备远程及夜间摄影的能力。根据房地美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0号的一个礼拜，美国30年期定息按揭平均是 3.69%， 高过上个礼拜的 3.55%， 这个是自2020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山姆卡特表示，随着抵押贷款利率升至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正常化仍在继续。由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通胀，预计利率将继续上调，而这个可能会对购房者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在今年年初，利率曾经出现了几次大幅跳升，但在过去三个礼拜内已经趋于平稳。房地产经纪公司 Realtor 的经济研究部经理乔治拉提乌亦都提到，这个礼拜加息之前，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出现飙升，超过 1.9%， 已经成为2019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第56届美式职业足球超级杯2月13号在洛杉矶登场，但是在星期四，美国宣布查缴了约9780万美元的假超级杯门票和商品。有官员透露，大部分的假货源自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这一项消息是由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和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共同宣布的最新收缴结果。国土安全调查局执行副局长史蒂夫·弗朗西斯说，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及洛杉矶警署部门的合作下，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工已经没收了超过267,000件与赛事有关的假冒物品。这些假货在市面上的建议零售价总共是约9780万美元。弗朗西斯强调，这些假货的非法制造和销售是一种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危及公众健康和经济，并限制了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拜登政府礼拜五警告称，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边境增派军队，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可能会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开始。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五对记者表示，我们继续看到俄罗斯军队行动升级的迹象，包括新的部队抵达乌克兰边境。沙利文警告说，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离开乌克兰。美国情报官员最初认为普京会等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再行动，也即是2月20号以后，但他们表示最近几日可能的入侵时间提前了。拜登政府官员礼拜五公开承认了最新预测。沙利文礼拜五表示，情报官员认为攻击可能会从导弹和空袭开始，然后是地面入侵。由于美国通货膨胀意外强劲，引发美联储将采取更积极的手段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股因此涌现卖压，欧元区亦因能源价格和供应链问题推升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是否亦会采取激进升息倍受注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礼拜五表示，欧洲央行不会急于升息，将缓慢地采取紧缩政策，显示欧洲对升息持相当的谨慎立场。拉加德在社群媒体发文称，开车时没人会以全力高速转弯，而是会以适合的速度以当下的情况转变方向盘，表明欧洲央行将缓慢采取紧缩政策。二月初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欧元区一月通货膨胀率年增达 5.1%， 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费瑞公司礼拜五宣布推迟为六个月至四岁大的幼儿注射新冠疫苗申请，这个意味着这个年龄段的幼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无法接种新冠疫苗。辉瑞在声明中表示，正在等待一项三针疫苗的试验结果，因该公司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童来讲，三针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保护。相关的数据预计四月初会出炉。辉瑞对不同年龄段的新冠疫苗剂量不同， 成年人使用的标准版每针为30微克，5到11岁的儿童为每针10微克。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辉瑞提供的剂量是每针3微克。俄乌的紧张局势从边境延伸到海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2月10号起在距离乌克兰首都 Kiev 基辅5到200公里处举行联合军演，使局势看上来再度升级。在2月10号，美国与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互通电话，以避免在白俄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之际错估情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与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古列维奇讨论了与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这次通话会谈促进两位军方领袖的沟通，即以减少错估情势的机会，以及获得对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的看法，双方对谈话的细节保密。中国地产市场低迷，多家地产公司相继爆雷。在香港上市的正荣地产公司这个礼拜传出资金紧张，2亿美元债务无法在3月份正常赎回的消息，导致股价在11号一度下跌 81%， 收跌 66%。 正荣地产总部设在上海，曾经进入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但在近年频繁传出债务问题的消息。据中央社的报道，这家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有人民币 203.4 亿元，其中最棘手的是美元债。截至目前，正荣地产有境外债16支，债务规模 39.5 亿美元，其中有半数美元债将在一年内到期。虽然正荣地产在去年发行了5笔美元债，但其用途基本上都是偿还到期债务，借新还旧。不过当前北京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再融资渠道仍然没有放松，正荣地产的策略恐怕短期内难以解决问题。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礼拜五指出，若今年年中6至7月时全球约70%人口接种了疫苗，疫情大流行的急性发病期可能在今年就会结束。他说，如果做到了急性发病期就能够真正结束，这个是我们所预期的，这个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头，这个不是一个机会问题，而是一个选择问题。谭德赛在访问南非生物制剂公司时做了以上发言。这家公司运用莫德纳的研发成果，已经在非洲首度生产 mRNA 疫苗，非洲目前仅 11% 的人口接种疫苗，为全球最低。世卫组织的非洲分部表示，非洲必须将疫苗覆盖率提升6倍，达到70%的目标。2月11号，美国、澳洲、日本、印度的外交首长在澳洲墨尔本就深化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展开会谈，希望削弱中共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势力。澳洲外交部长潘恩在会前说，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是个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网络，致力于务实合作，确保所有不分大小的印度太平洋国家都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主做出战略决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占了华府目前大部分的心力，但中共的发展才是对传统秩序更长期的挑战。他说，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大家亦都好清楚我哋对亚太同埋印太地区嘅关注。四方安全对话成立喺2007年，但当中共积极咁喺南海部署军力，并与印度发生严重嘅边境冲突之后，呢个联盟先至真正稳固。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